下来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仍然是属这一段，二章的一节到十一节，这段是蝗虫蝗灾的警告，又讲到蝗灾的警告，一到十一。但是这一段呢跟前面不大一样，我们可以看得出不一样在哪里，因为这一段他很明显的讲到这个蝗虫之灾就是指着军队要来到外敌的侵略。为什么外敌侵略？也是因为神不同在啊，啊，神管教啊，神责罚。无论是在以犹大家在以色列家，我们都可以看到常常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多次外敌的侵略。据说这个时候是在王下十二章约阿施的年代，这可能他们根据历史的考察，但是我找圣经没有什么清楚的根据。总而言之，你不管在哪个时代，我们看到实在是以色列这个神的子民，哪一个犹大王你不听话，神就兴起外敌来侵略你，好比什么？好比蝗虫，这个大的这个灾，蝗虫像这个大的军队一样啊，也是这样的来到，来势汹汹。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节讲到什么？要在锡安吹角，要吹角，吹角就是警告啊，吹角的警告。所以说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上吹出大声，要大声的吹。在古代的时候，民数记第十章讲到做祭祀的要吹角，所以今天你我们做祷告的人要吹角。吹角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我们要祷告，精心的祷告，因为灾难要来到啊。那个更大的蝗虫之灾就是有大批的敌军外敌都要临到，所以要吹角。第二个意思就是警告，警告，像以西结书啊，神就提到要警告他们啊，如果我们不警告，恶人灭亡或者异人灭亡，神也要向我们讨罪，所以我们要警告。所以说你们要在锡安吹角。为什么在锡安？要让锡安的子民要苏醒，神的儿女啊要苏醒，是吧？在圣山上要吹出大声来，国中的居民都要发颤，因为灾难要来到，耶和华的日子将到。这又是提到耶和华的日子，就指着神审判，神的审判要来到啊，已经临近。底下就形容这个日子像什么日子一样，那日是黑暗，是幽冥，是密云，是乌黑的日子。据说非洲啊，在几十年前一次大的啊，经常不断的都有这个蝗虫之灾，到什么地步，整个这个天一片都是黑的，一点光都没有，这里就是这样形容。所以那日子是什么？黑暗，黑暗来到。所以人得罪神，你不要主的话，你不要圣灵，你抵挡，你犯罪离开神，不知恩不感恩，你看看领导什么关系？黑暗的灾，像黑暗一样，就是说这个灾难来到，仇敌来到，蝗虫来到，像黑暗，像幽冥，像密云，像乌黑的日子，也好像晨光铺满山岭。这个晨光并不是好的意思，就是说的没有一地方不领导，好像早晨的那个光一样，你领导了铺满了整个的山岭，整个的山岭都是一片蝗虫之灾，耶和华的日子要领导。下面说，下面就讲到这一个蝗虫之灾是指着什么？这里说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没有，空前绝后的了，是不是？小四是蝗虫是什么？是民，一对军队要来到，他们前面像火烧灭，后面如火焰烧尽。这个蝗虫之灾还没有来呢，这个火就好像临到了大家一样啊，烧灭烧尽，是不是？未到之前啊，地好像伊甸园一样，但是这个蝗虫一来到以后，你就整个成了荒凉的旷野。本来是伊甸园，你说多美好，天天与人神人同乐，神人同住，多美好啊！但是蝗虫一来到，神的惩罚一来到，你这个美好的伊甸园，牛奶与蜜之地，神的同在，神人同乐的这个极乐的世界就改变了，就变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够躲避他们的。所以只有悔改，你不悔改，这个灾就要临到。所以这不是吗？也是指着末日，羔羊愤怒来到，那一个大灾难来到的时候，真是没有人能够逃避。你说什么人能逃避？我们读启示录一节一节给我们看到，那一个灾一个灾，七印包括七晚，七号七号七晚，一个个灾要临到。所以没有一样能够躲避的。下面形容，从四节以后啊，就形容这一个蝗虫的军队啊，这个军队多么厉害啊！从四节以后形容啊，它造成的影响多么大。它的形状像马，奔跑如马兵啊。启示录第九章我们自己看看就知道，无底坑上来的军队多厉害，是不是？有火嘛，它是有 个军队一样嘛，前面有炮弹一样，是不是？在山顶上蹦跳的响声，如同什么？又如同车辆的响声，又如同火焰烧碎剑的响声，各种声音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啊，车轮轰轰啊，震动的声音，好像强盛的民摆阵预备打仗。你现在哪个国家不预备打仗？连小小的国家都有核武器预备打仗，是不是都在预备？所以我们要警醒，神的儿女要警醒，我们要预备自己，预备打仗。所以世上就是有苦难，世上就是有战争。我们今天只有逃到主的里面，你才有真的平安，才有平安。那领导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都会领导，所以他才预备打仗。他们一来，众民伤痛，脸都变色。他们像勇士奔逃，像战士爬城，各都不行，不乱队伍，那很有纪律的，这个强大的强悍的队伍。就是说到从六节到九节下面接着看，蝗虫的队伍是无孔不入，造成的声势和影响是什么？是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所以就形容一句话，大可怕的日子来到。这个战争是什么战争啊？就可以预言是那个哈米基多顿的战争，那个战争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来到。彼此并不拥挤，向前各行其路，直奔直闯兵器，不偏左右。他们蹦上城，穿上墙，爬上房屋，进入窗户，如同盗贼。你看看，无孔不入，哪里他都钻进来，哪都来啊！你从城上、从墙上、从房屋啊、从窗户，他都进来，像盗贼。他们一来，地震天动。这个全是一来到，地震天动，日月昏暗，迅速的乌光。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啊，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耶稣怎么说的？这个日子真的要来到，所以我们真是要警醒啊！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九到三十，这里就提到了二九到三十，耶稣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从天上坠落，天使都要震动。下面三十节，大家一起念。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就是这节圣经，是吧？当这一个大可怕的这一个什么呀换的日子，军队呀、在打仗啊，甚至于连地震天动了，日月昏暗，就天势都有改变，那怎么样？主就来了，主就降临了，是吧？这不是什么大灾难的光景，大灾难的光景，是吧？所以人们世界上人就是天天酒醉呀、狂欢呐、放纵啊、赌博呀、股票啊，一天就是玩乐呀。但是耶和华的日子就要来到，所以十一节说耶和华在他军里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定的是强盛者，那就这一切都是为神旨意，成就神的命令。耶和华在军里前发声，是神允许的，神做的。那我们也知道，在撒加利亚书十四章也提到这个耶和华的军队啊，这些个军队是意思说是受神的命令，神招聚的，万国将来要聚集，要到耶路撒冷去打仗，是不是？就说到是这个军队，神的在他的军里前要发声，这个队伍是甚大，是空前的聚集。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这个日子是没人能当得起的。所以现在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警醒，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警告，我们要提醒，让世人快快悔改，不然的话没有人能够躲避那个大而可畏的那个日子，谁能当得起呢？谁能当得起呢？启示录十六章不也讲吗？谁能够躲避啊做宝座的和羔羊的愤怒，做宝座的羔羊的愤怒，领导的说，谁能够站立得住呢？启示录第六章，宣告嘛，约珥在宣告，我们也要宣告。这个宣告的意思叫世人快点悔改啊，不然的话没有人能够逃避那个日子，多少人死亡，世界上最后剩三分之一的人最后还要遭灾啊，这个灾还不算，最后在白色大宝座审判上没有人能够躲避，所以这样的灾难都要临到世人。为什么？因为世人得罪神，犯罪作恶，不肯悔改啊！所以神借着灾难也是逼人悔改，叫人悔改。所以这一段形容的约珥书第二章形容的很明显，就是什么？就是敌军要来到， 外邦的军队要聚集要打仗，特别讲到选民更要警醒。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启示录，不是启示录也在内，还有撒迦利亚书，还有以西结书38章39章，都可以看到敌军要到哪里打仗啊？到哪里啊？到中东，到哪里？到迦南，到以色列，到哪里？到耶路撒冷来打仗，就是他来抢夺。所以作为以色列来讲，不要安逸无虑，我们现在回国了，我们很美好，我们建设自己美好的家园。你不警醒，将来幕后的这个灾一定会临到的。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哈米基多顿的战争，这个战争是被三个污秽的灵所什么呀？所支配的，所招聚的，三个污秽的灵。所以什么人能够逃避？那就是我们要敬虔的来分别为圣，敬虔的侍奉主，遵守主的命令，听主的话，恐惧战惊，不要在恩典中放纵。我们天天有受苦的心智，求主把我们神的儿女们能够分别出来。先知预言这个话，也就是警告。以后到了第二章，后面就讲到了犹大和耶路撒冷。第三章，犹大耶路撒冷要归回神的子民，要真正的彻底的要在神面前蒙恩。那神要是犹大耶路撒冷蒙恩，因为千年国度还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所以他特别提到犹大耶路撒冷。所以今天就是指着我们，所以我们要苏醒，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听他的话，受警戒，我们先哀哭不要酒醉，不要好酒，不要在恩典中堕落，让我们天天献上我们的素祭和奠祭让我们好好的侍奉神，神就能够使灾难成为我们的祝福使我们能够彻底悔改。那接着下来我们下次就可以看到了第二章，复兴来到，是允许赐福，春雨秋雨都要来到。所以幕后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耶和华大可怕的日子没有来到之前，一定有个大复兴。这个在约珥书的预言就非常清楚给我们看到。所以人说，你们怎么知道大复兴？我们仅仅就是根据约珥书还有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所传的那一段话，我们就可以证明实实在在这个话都要应验。而在使徒行传在第二章五旬节的时代还没有完全应验，彼得提到那一段话没有完全应验，直到我们的末世就会看到，毕竟全部应验，日月都昏暗天使都要坠落又把大可怕的日子都要来到。所以求主让我们被主的爱激励，让我们火热的紧紧的来侍奉神多做忠心。今天是约珥书第二章，从12节开始，我们知道约珥书的第二章它的中心就是今痛悔赐福兴，今痛悔赐福兴。那现在我们开始的是第二段，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是蝗灾的警告，它突出的讲到耶和华的日子要来到，那一个日子是大而可畏的日子。所以十一节的末了讲到什么？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那这个日子来到的时候没有人当得起，因为神的审判要临到世人。可是一转我们看十二节，现在我们看十二节到十七节，这是第二段，这一段就是呼吁全民悔改，呼吁全民悔改。虽然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没有人能够担当得起，但是接下来神说，十二节耶和华说，虽然如此，这个虽然如此就是接着十一节，虽然耶和华的日子是大而可畏，他审判要临到世人，他的祭邪，他的公义，他要施行审判，没有人担得起。虽然如此，下面神还是给人悔改的机会，从下面就是告诉我们要呼吁全民都要悔改。怎么悔改呢？下面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做些什么？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那这句话就好像这一段的题目一样，应该怎么办？既然耶和华的这个日子大而可畏，没有人能担当得起，那怎么办呢？神说，虽然如此，虽然是这个日子要来到，但是神说，只要你们悔改，怎么悔改？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神，这就是复兴的一个前提，复兴的一个秘诀。怎么复兴？怎么看见神的愤怒能够转消，神后悔不再降灾，神要恩待他们呢？神要恩待我们呢？那唯一的路就是禁食，就是刻苦己心，忧伤痛悔，哭泣，忧伤痛悔，悲哀，彻底悔恨自己，而且一心的归向神，这是唯一的路，这是复兴的一条路。所以下面继 么悔改？我们看具体的怎么悔改。第一，撕裂心肠，撕裂心肠，神就转意后悔，这就是十二节到十四节。那具体的告诉我们你怎么悔改呀？怎么叫悔改？要撕裂心肠。所以十三节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不是外面的撕裂，不是外面的痛悔，不是外面的个样子，那不是外面的，乃是里面的。所以说撕裂心肠，那跟撕裂衣服是不同的。撕裂衣服外面撕裂了，里面没有撕裂。哎，有的人是这样，你看到外面好痛悔的样子，那不行，要里面撕裂。撕裂衣服是一个撕裂心肠的一个外面的一个表现，但是你有没有内在的撕裂？我们举一个例子，王下第六章三十节，当时以色列人站到大饥荒，撒玛利亚大饥荒，那个以色列王就是约兰最坏的一个王，后来被耶户啊把他打死的，是这个王啊。当时夫人在彼此，你吃我的孩子，我吃你的孩子，今天商量好了，咱们都吃我的孩子，明天要吃你的孩子。结果呢，到了第二天呢，这个孩子，这个夫人把自己儿子藏起来了，那当然了，谁是自己的儿子舍不得吃，所以呢，看见王从城上经过，他就去报告于王。当时的约伦王什么态度？撕裂衣服，好伤心呐、啊！表面看起来，这个王当时就撕裂衣服，是伤心吗？不是。接下来做什么？他不是马上悔改，马上痛悔，我有罪。百姓这样的痛苦，到了一个吃儿子的地步，饥荒到这个地步，为什么？因为罪带来的。他不悔改，他接下来做一件什么事情？接下来就是去追杀以利沙神人，要他的头，这个是真悔改吗？所以撕裂衣服没有用，撕裂半天衣服，结果要人家的头，不是要自己的头，要杀以利沙。当然以利沙不会被他杀，就可见的我们不能够外面要里面，所以神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个心要归向神，是里面撕裂。那现在我们大家思想一下，怎么样叫做撕裂心肠？这个心肠怎么撕裂？难道把我们的肚肠把它打开，是真的一条条把它拉出来？不是这个意思。怎么叫撕裂？怎么叫撕裂这个心肠？这里就是我们对罪恶的态度，要像撕裂心肠这样的对待自己的罪恶。第一，认罪；第二，恨罪；第三，服罪；第四，悔罪。这叫撕裂心肠，认罪。第一就认罪，有罪你就得承认，这叫认罪。如果根本就不承认，那还谈不到撕裂心肠呢。撕裂心肠第一点，认什么？认自己的罪。这孙天堂他说，我们要认自己的罪，没有让你去替别人罪，也没有让你把这个罪推到别人身上，认自己的罪。第一就是认罪。撕裂表示非常痛恨，你现在把自己都撕裂了，尝过这滋味的你知道，这个心里这个痛悔呀、啊，这个咬牙切齿的对自己的恨恶，那你紧接着的一定是恨罪。恨谁的罪？恨自己，也叫痛罪。平常我们说认罪、痛罪、撕裂，这叫撕裂了。恨恶自己，我真该死该灭亡，我怎么这么坏，怎么这么卑劣，怎么这么污秽，怎么这么可耻，怎么这么软弱，怎么就这么跌倒，怎么就不敢承认主，真的恨死自己了。这个叫不但认罪，认罪可能你认了还像个唱山歌，认了以后还是无动于衷，认了以后脸都不红的，那认了以后也不恨。如果认罪不接着没有这个第二个恨罪的话，我想一个光景是什么？就停留在反正有罪嘛，那就是拉客观，拉环境，是不是、啊、找理由，找借口啊？我认了，你到底认了没有？真正认罪的人痛罪恨恶自己，像以西结，我们今天不查了，以西结好几个地方讲到因自己所行的惭愧，而且拍手叹息，抱愧蒙羞，拍腿叹息，抱愧蒙羞，这样的态度，这叫痛罪，也就是恨罪的意思，恨，深深的厌恶自己。像约伯就真正的恨恶自己，我在尘土和芦灰中，我厌恶自己，厌恶的就是恨自己。还有服罪，什么叫服罪？大卫最明显了，大卫是服罪，因为罪带来的结果就是刑罚、管教、刑罚。我们每个人都尝到这个滋味，我是长期的接受，长期的 的刑罚之下，人人都对你不好，连小孩子少年犯都欺负我，是不是？因为你有罪呀、啊，是不是？那怎么样？哭啊，自怜自爱呀、啊，怨天尤人呐、啊，开头是这样，后来服，你要服，是不是？为什么神不施恩给我？那你要服，这个服的意思就接受神的管教，接受神的爱，神爱的责罚，神的鞭打，我阿门，像大卫，由他吧，这个四美骂我由他吧，因为这是上帝差遣他来的，或者耶和华因今天他这样骂我，神就施恩给我，这是大卫的态度，他真是一点血气都没有，你凭什么骂我？上帝都饶恕我，你怎么就不饶恕我？是不是？再加上亚比筛在旁边，好一个忠孝的一个臣子在他旁边，也想着是赶紧的杀了他这个狗头，是不是？但是大卫不但自己不报复，而且拦住谁？拦住他手底下的人。因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有罪，我亲生的儿子都来反对我，何况他呢？一个便雅悯人。所以大卫能够什么呀？能够服罪，服罪，这是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是什么？悔罪，那就是看你有悔改的行动。你不再恨人，你不再不饶恕人，你不再自私，你不再贪婪，你不再偏斜，那叫悔罪。悔改，施洗约翰说的，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要相称，不然斧子已经在树根那了，马上把你砍下来，悔罪，是吧？我想这个就是撕裂心肠。我们可以再举个例子，是什么？尼尼微人怎么说他们是后悔了？不是，他们是悔改的呢？上帝下来查看，神经查看，他们痛悔到什么地步？是不是？痛悔到从做宝座的啊，到下面的每一个人都要什么？都披麻蒙灰，认罪悔改，甚至都不吃不喝，那牛羊牲畜也都别吃喝，那这样痛悔，这样的悔，真的悔了。而且神检查的时候，神下来查看的时候，看见他们都离开自己的恶道，离开，这就叫悔罪。悔罪什么意思？离开了，我离开了，我不再是那个人了，我再不是那一个救我了。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了，这个是撕裂心肠，悔改。如果哭了半天，撕裂了半天，还是老样子，还是这么骄傲，还是这么不知恩不感恩，还是这么样耿耿于心，那你到底改了没有？改，人家看你行动，上帝更看我们的行动，你有没有离开这个恶道？所以这里说，就归向你们的神，自然就归向神，这个心就是跟主亲的不得了，这个心就跟主合一了，归向主也是与主。跟主什么挨近了，也是跟主合一了，你跟主关系连起来了，这个关系太美了。所以常常主让我们会尝到，你眼泪还没有干呢，鼻涕眼泪一大堆，马上喜乐的灵在你里面印证，主赦免了你的罪恶，他接纳了你那个忧伤痛悔的那个祷告，那个眼泪主接纳了，主喜悦你啊！所以我们要有这个经历。所以下面说，归向耶和华你们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这句话我们要经历，他不宜轻易发怒，也不等于他不发怒。如果你一直不悔改，悔了而不改，认罪又是有客观，认罪还是不彻底，还是留一点面子，是不是为自己保留？如果这样的话，你一而再之，可能神就要发怒了吧。神，你是不轻易发怒，神有丰盛的慈爱，让我们得到，让我们经历这个慈爱，这个怜悯真的临到我。下面一句，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神能够转意，神甚至本来要降灾都可以不降灾。下面说，或者他转意，神都回心转意。我们唱何西阿书十一章，第十一章第八节吧，是不是？神都回心转意。神的怜爱都大大发动，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要撕裂心肠，我们一定要撕裂心肠。所以求主给我们大家都要经历，这样的话，这个复兴先领导我们，然后领导全地。如果不能领导我们，你天天你们在山上的人，你们祷告来祷告去，到底复兴在哪里？要黑门甘露山上降，活水江河山下流，一直流下来，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一下子福神都给我们留下来，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素祭和奠祭，也未可知。这也未可知，就我们大家问问自己，可知不可知，可行不可行，上帝是不是这样让我们去经历，就是恢复了属灵的侍奉， 数据奠基重新恢复，神悦纳，留下献给耶和华的神的数据和奠基，从此真正的为主而活，为主而死，活在主的活里，死在主的死里。神怎么样后悔？约拿书第三章，我们看一下，就隔两三卷啊。约拿书俄巴底亚后面，约拿书第三章第十节，我们看看神真是有后悔。这里有些个事实的例证给我们看到，特别是尼尼微，尼尼微中了罪大恶极，尼尼微真是以色列人的仇敌，就是亚述的京城，当时也就叫尼尼微。这个国家多么败坏，这是神早就定规了，再过四十天就要把它请服。结果大家知道有没有请服啊？
没有。
没有。哎，怎么上帝说话不算数啊？连约拿都发老脾气，是不是？老我都出来，前面是一个什么呀？一个打胜仗的一个圣将，后面就成了个败将。第十节，因为前面尼尼微真的悔改了。尼尼微王都下了宝座了，脱下桃符，披上麻布，坐在灰中，通告全国，连牲畜都不可以吃东西。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痛悔嘛，都痛悔，那也就不干活了。牲畜不吃草，不喝水，不就不干活吗？全部停止，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人切告啊！我现在又念到第八节了，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钱包。那到底他们有没有悔改呢？大家看第十节，我们一起念。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这是一个神后悔的一个事实给我们看到，是不是？你这么坏，你尼尼微，是不是？但是真的悔改，而且怎么样？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强暴，彻底离罪。悔罪，是不是？我过去是这样，现在我整个扔掉，我改变成一个新人。那能不能？那看你自己的态度，能不能？神能，能不能？你肯不肯？不是能不能，神是能的，你肯不肯？你肯不肯撕裂心肠？肯的话，就像这里一样，给我们看到神。于是神就来查看他们的行为。我们这里看神查看行为，你撕裂心肠，神看你的行动行为，见他们真的离开恶道。你离开了恶道，那就是彻底的悔罪。所以求主啊，让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今天全所有的工人，所有的教会，认罪、恨罪、服罪、悔罪，彻底的痛悔，彻底的改变啊，那真是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了。所以神就后悔，不把所降的灾临到他们身上。所以神，这就叫做神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所以最后一章约拿都得学习一个功课，就是爱，会讲道，有恩赐，所以也顺服了，也听话了，也去讲了，也大有果效。最后你没有爱不行，你不是坐在那里坐在对面等着上帝降罚，那是看见神有恩典，有怜悯，神不轻易发怒，神对尼尼微都宽容，何况今天他对我们，是吧？只要我们啊真正的回心转意，撕裂心肠，这是第一点。就是到十四节，下面我们看十五节、十六节。十五节、十六节，怎么样叫做全民悔改？宣告禁食，全民自洁。这是十五、十六节，宣告禁食，全民自洁。你看这个自洁，大家聚在一起，包括孩童都在内，新郎都得出洞房，这样彻底。十五节说，你们要在西安吹角，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那就是说这个个人不够，你个人生命心肠还不够，还要全体，所以要吹角，就是要招聚全体所有神的儿女们都要来宣告一个日子，那大家都要聚集，没有人不敢不来。你看那约沙法啊，遇到了仇敌进攻的时候，怎么也是宣告禁食，全民都来，那才看见神行大神迹，神拯救他的子民，宣告禁食，分定禁食的日子，刻苦己心，开严肃会，就是倒空认罪，是吧？聚集众民是会众自洁，是大家都要自洁，哪怕一丝一毫的沾染污秽，我们又说错了话，又说错、做错、想错，都要自洁。自洁什么意思？你在神的面前，你自动的来洁净自己，你不要等人家给你点出罪恶来。像雅干不叫自洁，雅干叫逼供，是不是？他逼出来的，不得不交。最后成了什么呀？最后就成了一堆石头，是逼出来的。 那最后这是给他把他的名字都叫出来了，那时候我才认罪，要不然我浑水摸鱼我就混到这里头。像这么多的人，十二个支派，每一就说犹大支派这么多人，哪就轮到我雅干了呢？他就是侥幸的心理，我们可千万不要这样，要自动要自洁，自洁啊，自己在神面前要求洁净，聚集什么老者，所有的长老，所有的年老的人要聚集，年老人带头，实在是应该这样，年老的人要带头，要聚集孩童，小孩子也不能把他落下，小孩子也沾染污秽，吃奶的也要跟着来，新郎都要出洞房，新妇都要出离内室。这不是你欢乐的日子了，你今天大家都要什么？要开严肃会，要痛苦，要刻骨铭心。所以感谢主啊，主在各个地方都在兴起很多很多，像那个守约组织就是这样，所有弟兄都聚集，百万大军在好几个的美国好几个地方同时举行，一个聚会就几万人，你想想，大家都跪下认罪痛悔呀、啊，这样的，所以这是神，我们也祷告求神把这样的施恩恳求灵降下来，使大家悔改。你是新郎，你是新娘都得出来。你别躲在洞房里，那芬妮啊到了一个工厂，他一进这个工厂，女工都在忙着在织布呢，在街头呢，但是芬妮一来，他的眼睛这么一看，所有的女工都不能做工，马上就心里就难受啊，就这么圣灵就这么在责备他们的罪恶，结果厂长就下令全体停工认罪悔改，结果全厂的人就悔改，圣灵这么做工，这芬妮的眼睛就这么厉害，那这是圣灵做工的时代啊！我们求这样的复兴快快临到今天啊！十五十六节，十五十六节啊，这两节就是宣告禁食，全民自戒，也就是全民悔改。底下第三点就是十七节，第三是什么？什么叫全民悔改？祭司带头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要好好的哭，祭司要带头，因为祭司是最属灵的人了吧？侍奉神的人代替以色列百姓，是带领以色列的带头人，属灵方面教会里的带头人，这就是祭司。祭司要怎么要做些什么事？没有别的，哭泣，这是两个字，哭泣，要代求。这个哭泣就为自己、为教会、为别人、为全民在神面前认罪。在哪里？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就是在圣殿的意思。因为他们要经过廊子来到祭坛，然后经过祭坛再进入圣所，是不是在这个中间？为什么呢？因为祭坛都荒凉了，没有人侍奉啊，什么祭什么祭都没有了嘛，什么素祭什么奠祭都止住了嘛，酒啊油啊都没有了，说人人都不能，粮食也没有，五谷新酒都没有，所以等于侍奉都停止了，荒凉。所以现在你要在这里哭，在这里哭。为什么在祭坛中间呢？祭坛就是十字架，要归回十字架，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说下面怎么祷告，这要教给他们怎么祷告，这神指示的怎么祷告。耶和华呀，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国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你这个祷告多么体会神的心，我们受羞辱被凌辱够了，我们亡国被辱啊，我们蒙受耻辱，上帝都看得见了，是吧？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神啊，你要彰显你的作为。真是长时间我们都看不见上帝在中国，真的我们都不知道上帝还在不在中国，真是到了那样一个地步，就罪恶掌权，真理颠倒，黑暗到极点，神的百姓受屈辱啊，受欺压到这个地步。所以他真是这个祷告探究是什么祷告？为国为民认罪代求，在神面前祷告，体会神心的祷告，请你顾惜你的百姓。这句话里就包括你赦免你百姓的罪恶，你连续他，你再一次施恩给他，你顾惜，就你别忘记神啊，你要顾惜，你要宝贝你的子孙啊、你的产业，你的百姓，不要是你的产业还是指着百姓，因为以色列就是神的产业，是不是？不要是你的产业受羞辱，我们受羞辱够了。所以这个祷告中，这就叫做全民悔改。全民悔改要这样的祷告，有这么三个方面，大家记住。第一是什么？撕裂心肠，撕裂心肠，是不是？第一，撕裂心肠， 神就后悔，是不是？第二，宣告禁食，全民自洁。第三是什么？祭司哭泣代求，祭司哭泣代求，得哭着祷告。为什么？太伤心了啊！这是人家都在讲你们的神在哪里，好像神都离开。是啊，被掳的年代就是神离开了他的名，离开了他的圣殿，离开了耶路撒冷，多么荒凉啊，凄惨！是吧？我们现在就是多少年不是经历吗？就是这样，上帝在哪里？所以求神回来，求神怜悯，再次后悔啊！这是一段，这是第二段。我们现在看第三段，有了第二段全民这样痛悔、这样的悔改的话，第三段恩典就来到十八节到二十七节。十八节到二十七节是第三段，允许赐福。大家看看怎么个赐福？允许赐福，你看看这个福有多大？我们看一下，一共五个方面。十八节到二十七节啊，这一段。下面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神就开始施恩了。神要发热心，神要怜悯他的百姓。神要发热心，神要施怜悯，赐丰盛。这第一条就是发热心，施怜悯，赐丰盛。那神发热心，施怜悯，具体是什么呢？具体就神赐给他们五谷、新酒和油，重新使他们享受，而且饱足。你看，赐丰盛。这个丰盛有什么？有五谷，有新酒，有油，是你吃这个饱足，是你再没有缺乏，再不会荒凉。这就是神赐福，神为自己的地神发热心。这个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本来荒凉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一直被剥夺，现在重新恢复，恢复流奶与蜜之地，是不是？神发热心，神施怜悯，怜悯谁呀？连续他的百姓啊，他的百姓，神不会忘记他自己的百姓，是不是？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说，下面所以说啊，这个复兴，这个允许就是接着前面的，如果没有前面的，神没法的应允。前面什么？前面祭司在哭泣祷告，前面全民在悔改，因为全民悔改，所以神应允。因为祭司也在哭泣祷告，所以神应允。这里说神应允他们的百姓，他的百姓，所以神说：“我必赐你们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也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这不是神回答了祭司的祷告？大家看见没？回答了祭司的祷告，不再受羞辱。神的恩典。第二是什么？赶出敌军，大施报应，就是二十节。二十节，怎么样不再受列国的羞辱呢？把仇敌赶走，怎么赶的？却要使北方来的敌军军队，北方来呀、巴比伦就从北方入侵嘛，来的军队远离你们，远远的离开，将他们赶到哪里？赶到干旱荒废之地。本来神的百姓干旱荒废，现在让他尝尝这个滋味，让他干旱荒废，把他赶到那里。前队赶入东海，后队赶入西海，让他就是没有路走，死路一条。前队赶入东海，东海是什么？就是以色列的东部的海，就是死海。这个也是这个意思，死海嘛，让你死，灭亡的路，永远灭亡。后队赶入西海，西海就是地中海，因为以色列的西部就是大海，也叫地中海，赶走啊，那就是说叫他永远灭亡，把他赶走啊，一面赶到东海，一面赶到西海，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臭气上升，腥味腾空。所以这也可以指着末了的时候，那个以西结三十八、三十九章不也讲了吗？那尸首都熏天，是不是？所以要什么呀？要埋尸，所以要洁净全地以后才能够进入千年国度，是吧？所以他们的大恶呀，他们的罪恶滔天，所以神要报复，使他们臭气。什么叫臭气上升？腥味腾空啊，尸首啊，都变成尸首了嘛，变成飞鸟大宴席了嘛，飞鸟吃尽了，吃够了，剩下的那个都是尸首，是不是？所以叫尸横遍野。这是他们应得的报应，神大施报应。这就是神赐福里面，神允许赐福的第二点，就是赶出敌军，大施报应。第三，我们再看，就是二十一节。大家看二十一节开始，地图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田野的走兽啊，不要惧怕，因为旷野的草发生，树木结果子。本来我们前面不是看到第一章多么荒凉，整个地图荒凉，连野兽都没得草吃。那现在怎么样？都要快乐了，不要害怕，不要惧怕。二十一节不要惧怕，二十二节也不要惧怕，你地土都要蒙福。 因为以色列蒙福了，所以地土也蒙福，被掳归回，地也蒙福。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行什么大事？下面就给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意思，就是万有效力，万有效力，赐给他们丰盛。田野的走兽不要怕，因为田野的草发生，那你牲畜有草吃，就有奶，是不是就有丰盛？树木结果子，无花果树、葡萄树也都效力，没有一样不效力的。那就是万有都效力。西安的居民呐、啊，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为他赐给你们合意的秋雨春雨。下面就是秋雨春雨，赐给你们雨，因为没有雨的话，没有降下甘霖的话，那怎么能够有五谷生长呢？是不是五谷生长要靠雨？所以神赐下圣灵，你才看见大丰收。有圣灵才有复兴，有圣灵才有丰收，是不是？因为复兴是借着圣灵带来的。所以这个雨，合一的秋雨，我们这是秋雨，在帕拉斯汀那个地方是十月到十一月，这个秋雨是为了使它的那个什么呀，使它那个幼苗啊能够茁壮的生长，是十月十一月。春雨呢是三月到四月。他为什么讲春雨秋雨？就是这一块地，这个就是以色列这个地方，叫巴勒斯坦了。这个地方他们种田是不是一次的庄稼啊？而且呢，需要春雨和秋雨。春雨啊，也需要春雨是什么？使他们籽粒饱满，需要春雨降下来啊。秋雨、春雨都需要，就是神赐给合一的。你需要圣灵的工作，你也可以说你在什么撒种的时候也需要，你在收割之前也需要。像我们出去撒种，我们需要圣灵的工作，求你圣灵大大降下来，使人心预备好，那让我们那个撒种以后收割的时候呢，你也要这样，你要什么也需要雨。就是我们传福音离不开圣灵的工作，所以万有效力啊，赐下春雨秋雨，春雨秋雨都有。禾场必满了麦子，酒闸与什么呀，油闸也必有什么新酒和油，盈溢就简直都流出来了，都满意了，这么丰富。禾场那当然了，你这个有秋雨春雨，粮食啊五谷丰收是吧，粮食满了田地。酒渣酒是哪里？葡萄啊，葡萄结果子累累，那结果能够榨酒。油是哪里的？橄榄树啊，橄榄树也发旺了，葡萄也结果子了，不再荒凉了。所以呢，又是酒又是油，都盈溢起来，都满起来了。这就是神赐下的丰盛。那这是一点，这是第几了？第三，万有效力，是吧？赐下春雨秋雨。第四是什么？第四就是神要补还你一切的什么？一切的亏损。我们姊妹不是老这样祷告吗？这个就是我们天天要这么祷告。我打翻到你们中间的那个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蚂蚱、茧虫，那些年你不管50年、60年、70年，你不管多少年，那些年你受的亏损，他把你都吃了个净。现在神说我要什么？大家念，补还你们。谁要补还？是不是我们现在受的亏损？主说我要补还你，给你加倍加倍的恩典啊！本来你有的，现在神还给你，而且还要补还给你，因为你这些年受了大亏损了，这么多年呐、啊，这么多年荒凉啊，都被人吃了个净。第一章不是吗？蝗虫吃了，茧虫吃了，就蚂蚱吃，蚂蚱吃又是什么？蝗虫吃，虫都给他吃了个尽。但是有一天，神说我补还你，补还你啊！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大恩典。补还到什么程度？必多吃，而且得饱足，让你吃了个饱，让你丰盛。最后一点什么？大大赞美，下面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之事的耶和华你们的神。神这样赐福。赐福的最后一点就是大赞美，那怎么不赞美呀、啊？本来贫穷可怜啊，荒凉枯干，样样的剥夺，什么都没有了啊，叫做胎坠乳干嘛，是不是？如今嘛，像我们这样的丰盛，又是圣灵的工作，活水的工作，所以要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之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赞美他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必不知羞愧，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知羞愧。所以这就是赞美的内容。神要让我们这样的赞美神，永远不再羞愧，赞美神的名啊！大家都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在以色列中以后再没有别神啊，再无别神。我们赞美什么？我们就是赞美除了你以外没有别神，独一无二。哈利路亚，赞美神，要赞美神。就到27节为止，这是第三段 福星，神允许的赐福，允许赐福还不够，再看最后一段，第四段是什么？允许末日复兴，这里是包括预言的意思了。允许末日复兴，这个复兴和你我有关系，和教会有关系了，很明显的是有关系。因为什么？因为使徒行传第二章，当五旬节的时代，彼得站起来，就是引用约珥书的这一段话，就是这一段，从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从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我们大家看一下，以后，那这个以后就是先知的预言呢，不是当时应验的，以后神允许什么？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要相信这一点，凡有血气的，神说我要把我的灵浇灌，那也就是应验了什么呢？应验了摩西曾经啊，在民数记十一章二十九节说的一句话，我们都记得吗？摩西对谁说的？对约书亚说的。约书亚狭窄，哎呀，有两个人在什么，在帐篷里也说起预言来了，应该禁止他。摩西怎么说的？我们看一下十一章，民数记十一章二十九节，摩西的心肠多么广大，这个话就是应验了。我们大家念这一节圣经啊，十一章二十九节，一起念。摩西对他说：“
岳父，米甸人。”
哎，
不对，
二十九节。
是啊，就是两个人。
民数记十一章二十九节，民数记啊。摩西对他说，一起念。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摩西的心多广，愿耶和华的灵，是不是啊？愿耶和华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当时受感说话，可能就是说方言的意思。你知道吗？圣灵降下来，他就会说话，说预言，说方言，是不是？约书亚小小的人呢、啊，他狭窄，是不是？他求摩西你禁止，就跟那个约翰一样，求禁止什么呀？他们奉你的名，他们没有跟随我，你禁止他。摩西不能这样，摩西是什么呀？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所以我们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狭窄。那如今这里约珥书，你看这适合多少年？现在约珥书这一个先知，这个约珥预言了。说什么？以后我要将我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这不一定是传道人的儿女要说预言，每一个信徒都可能，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要见异象，那就是每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不过每个人彰显表现出来的恩赐不一样，有做梦的，有见异象的，有说预言的啊，也有说方言的，是不是都有啊？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那这一段就彼得引用了，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是五旬节的灵降下来，门徒们正在马可楼上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圣灵就降下来了。所以这个是什么时代？在旧约先知的时代，他竟然看见，在灵里看见，而且果然应验在五旬节的时代，在末世也要应验。我们啊，这个年轻的时候也亲眼看见，我们每个人也都经历了，在每一个时代都有可能。所以这个应验应该说，第一，是应验在五旬节的时代，就是初期的教会。第二，末日就包括我们，因为现在就是末日了。末日的教会，你不要数次数，有人说几次，这个不对，圣经没有告诉你几次。你只要有同心合意的认罪悔改，倒空圣灵在哪个国家、哪个地区、哪个教会、农村、城市都可以领导。这是我们实在是看见的啊，也亲身经历的。最后一次就是禧年，禧年来到。那就是说对以色列人来讲，就是啊，禧年来到之前，以色列有一个大复兴，男的都在一处，女的都在一处，圣灵要降下来，他们要彻底痛悔，然后进入千年国度。在千年国度里有圣灵的活水，那以西结四十七章就讲到了，那个生命的水，圣灵的活水是从圣殿里流出来的，那浇灌全地，成了可服的水，成了不可什么啊，可什么可服的圣灵大大的作用。所以我们要祷告啊，我们要相信啊，我们要求啊，要抓住这个应许啊。所以彼得引用这句话，所以神说我要将我的灵要交换我的仆人和使女，特别讲了神的仆人使女，所以我们不配啊，我们今天都是主的仆人，主的使女，神要特别的交换，在天上在地上啊，我要显出奇事啊， 神许多的神迹奇事要彰显，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个还没有应验。那这个这些话我们知道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也提到，路加福音21章也提到，天上都显出异象，异样的光景，将来日头都变黑，月亮都变血。下面一句大家注意，下面一句，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是吧？就是这些话都要应验的，就是说大而可畏的日子，大灾难要来到，基督要降临，教会要被提，是吧？这一样一样都要成就的，在这个之前你会看到这些个异样的光景。什么光景？日头变黑暗，月亮都变成血一样，有的地方是像毛布一样，是吧？就是说都不放光了，那就是主来之前的这些个预兆都要应验，都要应验。再接着我们看，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就是允许末日的复兴。这个复兴第一是什么？圣灵浇灌，复兴遍地，普传福音。你看每一个儿女都要说预言，说预言在原文有这么一个意思，就是传道的意思，说预言也叫传道的意思，是吧？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做传道，都去传福音。所以什么叫做末日的复兴？就是圣灵浇灌，复兴遍地，普传福音，普传啊！这个普传到什么程度？32节，大家看，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我们念一下啊，最后一点，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那最后两个意思啊，我们连起来看啊，这一段里面有四点。第一就是圣灵浇灌，复兴遍地，普传福音啊，大复兴来到啊。第二点，他就告诉你是在什么时候，在耶和华大可畏的日子来到之前都要应验。第三就是末日的复兴到什么程度，求告主名就必得救，那就是人把人心都预备好了，你一求告你就得救，因为什么？诚心诚意嘛啊，大家都认罪，都看见自己有罪，看见耶稣是又真又活的神，是不是？求告主名就必得救，那也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把什么？把痛悔的心，把信心都赐给人，叫人仰望这一位十字架上的救主，所以就必得救。最后一点是什么？渔民归回，国度来到。所以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这就是渔民归回，就是以色列是作为渔民归回。为什么？因为大多数都是王梗被你都淘汰都灭亡了，但是渔民必定归回，以色列作为神的选民必定进入国度，所以渔民归回就是国度来到。那所以说有逃脱的人，有剩下的人，必有这当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是神把他们招聚来的，所以他们才能回来。在别的地方圣经不说，马太福音就讲了，神要吩咐天使从地上赐给把他选民都要招聚回来，召集回来做什么？进入千年国度，耶稣做他们的王，弥赛亚就来到啊。所以对于选民是这样啊，所以遍地的复兴在这个约珥书就特别提到啊，所以和你我有关系，大有关系。所以我们都要追求圣灵充满，不然干巴巴，真的干巴巴。我们要受差遣，我们都要大被圣灵充满。那怎么样圣灵充满？那就是大痛悔，大痛悔，大什么样？大悔改，一定是圣灵大浇灌。在过去我们有这个经历，求主给我们以后也要经历，现在也要经历，而不是我曾经有过不够啊，不够，是不是？我们曾经有过不够，愿圣灵大大浇灌下来啊，使教会普遍的复兴，福音才能够广传啊。怎么样叫福音能够传遍地级？我们想一定不是几个传道人或者少数传道人，一定全民复兴。所以现在就是求他的灵和他的话充满遍地，是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这个知识什么？就对神的认识，就是神的话充满遍地，圣灵和神的话语在各地动工，是全民复兴，是神的儿女基督徒的复兴，个个都是精兵，个个去传福音啊，来迎接主再来。